献的时候的话，也请大家预备我们的心。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那请大家翻开之后的话，我们一同来念一下十五章的二十二到二十七节。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念。摩西令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的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加所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他们到了以林，在那里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好，我们神的话语先读到这里。那我们其实读过圣经就知道，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他们经历了许多的神迹，那特别是他们从干地过了那个红海，他们不但是朝着应许之地往前更进一步，其实更加是彻底的解决埃及人所加在他们生命当中所有的危险跟那个试探。换句话说，他们解决了埃及这个追兵的问题。那个之后的话，他们就来到这个苏尔的旷野。那我相信是这个是这段经文开始的一个背景。那这百姓，以色列的百姓在这个旷野里头走了三天，原来他们是朝着这个应许之地在往前走。那原本在这心里头往前走的过程当中，他原来以为就是说应该是越来越有盼望，越来越有希望，但没想到他们在旷野里头，他们遇到的一件事情，他们发现他们所遇到的环境其实并不是他们所期待的。也就是说，在旷野里头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呢？他们遇到口渴，遇到疾病，遇到缺乏。所以这些疾病、口渴、这些缺乏的所谓的旷野的环境就在那边在等着他们。好不容易就在这个旷野的环境里，他们找到了一口井，这口井的话没想到打起来的水却又是渴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的话没有水，找到水，好不容易找到水，会发现水却是渴的，不能喝。所以这所谓我们中国人们常说的是屋漏冤，这个偏遭那个连夜雨。就整个的话，这个环境里头的话，他其实信心却遭受一次又一次的这样一个打击。所以所有人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头好像都越来越显得精疲力尽，所以他们三个两个就凑在一起，然后就从这个心里头开始在发怨言，然后这个渐渐的这怨言呢，不单单自己发，然后一群人在一起也来到摩西面前，然后他跟摩西说了一句话，说：“摩西啊，你为什么带我们到旷野？我们来到旷野走三天，不是起来来敬拜神吗？那为什么敬拜神会遇到这样一个糟糕的状况？难道是你要让我们渴死吗？你告诉我，你说神到底在哪里？”今天这样讲，很多时候我们来到领袖面前，我们来到那个人的面前，我们常常也都在这么说。或许别人也看到我们的状况的话，也常常问你所信的神到底在哪里。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看见一件事情，在危机之中的话，其实神仍然是眷顾以色列人，而且神就在这个环境当中，不单单眷顾以色列人。接下来这段经文他告诉我们，神还在这个环境当中，在神的眷顾当中的话，神与他们重新的立约。神与他们立约的时候的话，是给律例典章，要告诉他们应当是怎么样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指示摩西有一棵树，摩西把这棵树摘下来丢在水里的时候的话，那个水就变甜了，人喝的时候的话就可以喝到饱。其实神就在这样一个眷顾当中的话，再次跟以色列人说你们应当怎么样做。不单单是神给他们律例典章，更重要接下来的话，神还告诉他们一件事情，神把他引导到以林这个地方，这个有十二股水泉，有七十个棕树的这个地方，他们在那里就开始安营，在那边就开始那边有个扎根的一段时间。所以以色列人这段旷野的经历，我们今天要再次一同来思想。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一群人，我们也是属神的一个选民，因为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也告诉我们， 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换句话说，神不单单拣选以色列人成为神国的选民，神在末后的日子里头，在耶稣基督里头也拣选每个人成为属他的子民。那神也像允许以色列人经过旷野这个环境，遇到有口渴、有疾病、有缺乏的这个环境，但同样的，当年神既然在旷野里头，他没有离弃以色列人，同样神今天在我们的属神选民各样的处境当中，神是一直在帮助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神要帮助我们。跟主说，神与你同在，神一定要帮助你。阿们。在这个过程里头的话，我们要再次来思想以色列人，真的他们从马拉怎么样走到以琳的这段经历，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人生，我们怎么样可以有一个化朴为甜的人生。第一个方面的话，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要学习的话，人生有旷野的苦水，但你一定要勇敢的面对。跟主耶稣说，你要勇敢的面对你旷野的环境。我们需要来面对这个旷野的环境。所以出埃及第15章22节开始，这边讲到的一件事情，摩西的话，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又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是苦的，所以那地被取名叫做马拉。所以百姓就在摩西的面前发怨言说，我们要喝什么呢？我们刚才说百姓在旷野走了3天，这段的日子原来是以为越走会越有希望，没想到在行走到盼望的旅程里头的话，他们会经历缺乏，会经历口渴，会经历这样一个疾病的问题。说好不容易找到一口井，可以想象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都口渴的时候的话，遇到一口井有水源的时候的，肯定就会呜呜的一下子就昏过去，抢水喝，第一口喝下去的，哇，马上吐下来。后面的人在看着，哎，怎么有水不喝要吐下来？没想到自己往前一尝的时候，哎，也是苦水。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的话，真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刚才讲，我们人的心里头，真的，你朝着盼望往前行的时候，你可以允许有一次的失望，你可以忍受第二次的失望。那如果第三次再让你失望的时候的话，我问弟兄姐妹，大家的耐心怎么样？以后会不会再我们再继续再坚持一会？我想我们大部分人的话，事不过三嘛，对不对？啊，一而再，再而三的话，第一天找不到水没关系，忍；第二天再忍一忍，再给神一个机会，哈哈哈。第三天呢，我们开始就受不了。这是我们人可能的一样的一个状态。我们期待，我们可能在认识神之后的话，我们的生活可能会越过越好，但没想到，其实生活的挑战、生活的压力、生活的拦住，其实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这个征战的层面呢，真的是层出不穷，从各个方式会临在我们。真的常常你会有那个应接不暇的感觉，好像刚刚处理好这件事情，容易好不容易可以喘一口气，没想到的话，好像这件事情刚刚有一个好的苗头，另外一个问题，更大的一个问题就铺天盖地，就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在重重的困难的压力当中，我们人常常就会问这个问题：我到底我在做什么？我到底为什么要在这里？我到底为什么要经历这些的事情？真的从各样就是这样一个成功的经历的里头，他们很多的名人，他们经过这些成功经历之后的话，其实他们都问一个很深的一个问题：我七年，我过往这段时间里头这些的追求，我到底为了什么？我到底得着什么？所得着的到底我有多少益处呢？以前我很喜欢看海明威的书。其实你看海明威的这个经历里头，你就看到，哎，海明威其实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人啊。从人的角度上，他到现在他的著作都还在影响。但海明威在他内心的世界里头，他承认一件事情，他曾经说过，他的那种状态的话，就像心中的保险丝断了一样。心中的保险丝断了一样是什么意思呢？像本来的这个电流应该是从他生命当中流过去，再继续传递出去的。没想到电流到那边已经不传，因为他觉得的话，他传不传其实没什么意思。他的就是无论的话，他写的再深刻的那个力，其实他自己仍然是得不着。所以他人生的话，早就处于在一个巨大的一个空洞里。也不单单是我们世界上的人是有这样的经历，圣经上我们都知道，所罗门王其实在他的生命当中的话，他有各样人所羡慕的。他最年轻的时候已经拥有的这一切，世界上的名誉、地位、财富、各样的美色，其实他都已经都成。所以他在中年的时候的话，他其实这世界已经没有任何可以让他觉得可以享受的地方。 内心产生一个极大的一个空虚，所以他为什么会写传道书？他那讲到的话，其实虚空的虚空，其实凡事都是虚空。人生即使像他曾经拥有那一切，却在拥有那一刹那，可能所拥有的这一切都是一生的叹息。若是没有神的话，其实他传道书结束的时候，第十二章那边他讲到，其实写这些事情的总意就只有一件事情：离开神，一切其实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没有意义，一切给人带来的话，到最后的话都是那个绝望。当你得着的时候的话，也许就是一生的叹息。难道我过往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现在这样一个环境吗？就人生的话，不单单常常会有没有意义的那种感觉。人生我们在成长的旅程当中，常常另外有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就一个极深的一个不安，常常会有不安，不知不觉里头你就心就慌，不知不觉里头的话你就担心起来。弟兄姐妹们，过去这个礼拜大家没有担过心的举一下手。我们或多或少都在为啊，我们的孩子啊，我们的老人家，我们自己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健康，哎，真的，我们的在常常都处在这个莫名其妙这个担心里头，白天担心，晚上害怕啊。所以为什么这世代的人越来越很多人越来越失眠啊？因为压力实在太大，所以叫做压力山大啊。所以每个人都是压力山大，都是压力山大，都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弟兄姐妹，刚才 Annie 说她为什么会痛苦？但是这个是剧中情啊，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这个只是要考的95分，对不对？然后回来他就觉得天都快垮下来，都垮下来了。弟兄姐妹们，即使我们的孩子考了100分，我请问你的反应会是什么？我们大部分家长的反应会是什么？你会陪他一个，就是至少让他高兴一天吗？还是我们常常对，我们只高兴一秒钟，对不对？但是当他考了100分回来说还是很棒，还要努力，要下一个考试一定要考得好。我们开始为他担心下一个考试了。你都还没有机会跟他去享受这100分的喜乐嘛。上个礼拜的话，有一天 Joseph 回来他就找我，哇，找我蹦蹦跳跳跳上楼来，爸爸你知道今天怎么样吗？哎呀，我在这个数学考试当中的话，你可知道的吗？我左算右算，我全班就我一个人算对。哇，他跟我描述的左算右算的这个过程，你知道吗？我在那边听得一头雾水，他左算右算，我也左算右算。然后完了之后的话，他就坐在我的腿上，抱着我的头，爸爸你知道吗？我是全班唯一一个。你看，当我抱着他的时候，我也差一点，我就说很好，但好好努力，下一个。我就下一个。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话，觉得神在圣灵里头提醒我，我觉得我需要跟他来分享这样一个喜乐。因为我曾经在微信上看过一篇的文章，他说其实在孩子那个人生成长的旅程当中，十个非常关键的那个 moment， 就是那个时刻，哎，我来看来看去的话，都是一些不精心的一些小的地方。他说其实孩子长大之后他能够记得的话，其实就是当孩子扑在你身上的时候的话，你不会去跟他讲其他的，你是全心全意看着他，对着他，然后你来欣赏他，你来跟他enjoy这个相拥抱的这样一个感觉。他说这个小时候的话，这个记忆力非常的深刻。哎呦，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对啊。因为其实我爸爸是学者啊，那他常常就是都做学问的啊。我以前常常讲到的时候，我都讲，我以前小时候对爸爸最好的一个印象是什么？就是他的背影。所以我读祝之星的背影的时候，我觉得的话，我的心里头的，因为我回家的话，爸爸就是坐在那边，永远都是一个动作就坐在那边。然后我跟他一天的交流的话，我回来了，然后爸爸说回来了，那就完了。哎，所以很长时间都记得就是那个背影。但我现在记得爸爸的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小时候的时候的话，哎，你知道厦大那个大剧场里头，我们每次看电影，那个一出来的时候，那个电影院很大，但是只有六个小门，你知道吗？啊，所以那几千人看完电影要朝着6个小门去挤的时候的话，哎呀，那我小时候是小萝头哈，那个我的瘦瘦小小的，头很大，就是这样子。哎，我的人一挤的时候的话，哟，我就心就慌，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妈妈的话就会动一下我爸，哎呀，抱他一下，哎，你知道吗？爸爸我抱起来那一刹那的话，哎呦，我就像中奖一样。非常的喜乐，我非常的得意，我就是小脑袋那个萝卜头就在那边晃来晃去，就看看左右。 哎呦，我就记得那一个时候就想到，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我就想到这一个时候的话，我就觉得我就决定那一天我就不再替以后，我就那一个时刻的话，我好好的跟 Joseph enjoy 给他那样的一个喜乐。今天弟兄姐妹们，其实这个过程里头的话，我们常常为很多不必要的一些的不安担心，我们反而破坏我们现在我们已经拥有的这一切。为什么容许对将来的忧虑剥夺你在现在在神的祝福里头你的喜乐？今天弟兄姐妹们，真的人生很多的旷野的一个环境，不容易的环境，有些时候的话，我觉得这是神可能正在操练我们，正在对付我们，真的对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很多这种不属神的这些的忧虑，不属神的这样的一些的要求。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对于周围人的要求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合理？也许这是我们的 wish list， 我们期待，但是不是神期待他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就在这个目标当中，神让他能够来成长？如果是我们的期待跟神的计划不相合的时候的话，我们愿不愿意为了神的缘故，我们开始来改变我们自己？人生有智慧，人生很多时候我们有智慧，但我们却经不住我们心中时常的这些的不安和恐惧。我们既害怕得不着，但同时他们得着的时候我们也害怕失去。换句话说，你害怕得不着，同时也害怕失去，或者我们人生的话从头到尾都没有曾经拥有过。阿们，这个是我们人生最大的困苦。我们从来都没有活在现在，我们从来都没有在神的祝福当中。我清楚，我来 enjoy， 我来享受，我来享受神在生命当中给我这一切的祝福。所以人生为什么会各样的苦？因为简单的，神有些时候允许这个旷野的环境，也正在对付我们内心当中、我们生命当中所有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任何的这些的事情、这些的结果。我们要回到神的这个引导。换句话说，人生的痛苦是因为我们离开了神。自从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当中，他们选择离开神的时候的话，他们人生开始就会有不安，他们人生就会有害怕。罪的第一个结果就是让人开始躲避神的面，对不对？啊，他们就从那个神的面中当中，他们就躲起来，他们藏在树之后。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藏在树后面，我们觉得人看不到，但你真的知道神看不到你？神在看得到你，不要听 你不要觉得的话，神在伊甸园当中充满了这个声音，亚当亚当你在哪里？难道神他真的看不到亚当在哪里？神清楚的看到我们躲在树后面，我们躲在山洞里头，我们躲在各样我们觉得可以逃避神的那些地方。但是神也许就是用旷野这个环境开始把我们逼出来，让我们开始能够学习勇敢的诚心诚实的来面对我们内心的挣扎，让神的恩典，让主的恩典就在我们这个缺乏的时候与我们来相遇，来解决我们人生的问题。所以你要经历化苦一点，第一个你要清楚你要清楚来面对我们自己人生里头很多这个旷野的环境，不要再次把这样一个注意力都推给别人，都是别人的问题，都是环境的问题。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要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不是与神相遇，是不是愿意来见到神。所以第二个方面的话，神要转变我们这样一个旷野的人生，这样苦的人生，其实神他邀请我们，他要告诉我们，其实神给我们是有话说的。换句话说，神一定会启示我们，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学习领受神的启示。你开始要经历医治，跟主说你要领受神的启示，然后来经历这个医治。当在百姓在旷野里头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来到摩西的面前，向摩西来发怨言，他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只做了一件事情，摩西起来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指示他一棵树，他就把树丢在这个水里头，水就变甜了。然后在这个之后的话，耶和华在那里与百姓立约，在那里与百姓真的告诉他们律例典章，同时也在那边在试验他们。神的话他告诉我，神的话告诉以色列人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的。真的弟兄姐妹，在这个世上我们会有许多的难处，我们会有许多的问题，我们身体有些时候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压力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各样的状态啊。这个医学，现代的医学其实已经证明，我们身体70%的疾病 跟你的心理都有问题，都有关系。换句话说，我们心理有问题，在你的身体里头一定会表现出来。但在这样的一个现实当中，我们人的出路在哪里？神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真的，当我们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的时候的话，神就不将在就不将加在埃及人身上这些的疾病加在我们的身上，然后他告诉以色列人，他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换句话，神的启示第一个方面，神的启示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神是医治的神，跟主说神是医治的神。在面对旷野玛拉的这个环境里头，旷野苦水的这个环境里头，神给摩西只做了一件事情，他给摩西启示说有一棵树，摩西就把这棵树摘下来丢在水里头的时候的话，水质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摩西领受了神的这个启示，其实最重要的我们知道，在新约里头的话，神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棵木头其实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这一切。这根的木头其实是一个预表，预表这个救赎能够在我们旷野在一个苦的这个环境当中给带来开始这个质的这个改变。人生有苦水，我们刚才第一点我们讲到，这个是我们人生的现状，这是一个现实，你想逃都逃不了，你想改变也很难改变，靠着自己，我们仍然都是在这苦境当中。但神的启示他告诉我们，不要再靠着人的努力，你要选择神的方法，你要顺着神的启示你再往前走。耶和华既然指示摩西有一棵树，那今天在我们人生的旅程里头的话，当我们寻求耶和华的时候，神也会指示我们有一棵树，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我们把它摘下来丢在我们人生这个苦境当中的时候，我们人生的那个本质就会开始改变。我们要欢迎让耶稣进入到我人生的这个苦水里头，让耶稣在我人生的苦境里头起来做这个转化的工作。人生你既然在旷野里头生活，我们有生存的压力，我们有大环境的压力，我们健康的压力，我们有资源缺乏各样的压力，我们人每个人都想胜过这一切，对不对？有些时候你自己可以的，但你所爱的人却遇到问题，对不对？有些时候父母的问题，有些孩子的问题。今天弟兄姐妹们，每个人这外面的人看我们都觉得我们很不错，但只有每个人才知道我们内心，我们有各有各的苦，所以这是我们人生的现状。但神的启示是什么？你一定要遇见耶稣，跟主说，神清楚告诉你，你要遇见耶稣。我们要遇见耶稣，让耶稣进入到我人生这个苦水里头，我要倚靠耶稣，我要胜过我人生各样的这些问题。这是启示的内容，耶稣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答案。那启示的对象是谁呢？启示的对象就是那些寻找神的人。神的话说，我们寻找一定是可以被他来寻见。真的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寻找神，但其实从一开始就是神在寻找。阿们。但是当我们寻找神的时候的话，你才可以遇见那寻找我们的神。阿们。从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真的神一直清楚邀请我们，我们要起来要寻找他。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心一定要学习向神来敞开。那什么是寻求神的人？弟兄姐妹们，请问你的左右，什么是寻求神的人？什么是寻求神的人呢？这样的人可以被神来寻见。弟兄姐妹们，其实圣经上的话它告诉我们什么是寻求神的人呢？这段经文里头讲得非常的清楚，耶和华在那里指示他们律例典章，同时在那边也要试验他们。为什么神要试验他们呢？神既然有话给了以色列人，他起来试验那个目的就是看以色列人听了神的话之后，我们有没有起来来做。换句话说，什么是寻求神的人呢？就是你听到神的话之后，你起来遵行的话，你就是寻找神的人。阿们。你就是寻求神的人，神在你遵行神的话的过程当中，你一定可以遇见那寻找你的神。阿们。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寻找神并不麻烦，也并不复杂的，并不抽象的。真的在神面前，其实这是一条很简单通行的道路。神的话语已经在圣经里头都告诉我们，所以每个人我们要起来勤读圣经，每天都要听神的话语。我们祷告用什么祷告呢？祷告不是在报告，对不对？把你的困境跟神再报告一遍。耶和华从远处已经知道你的困境了， 耶和华从创世以前已经为你的困境已经有所预备了，你为什么要向神报告你的困境呢？不需要报告，你也不需要向神控告，哎呀，我周围人多么迫害我。弟兄姐妹们，真的，当以色列人四百年的时候，对不对？在以色列那个在埃及地生活之后的话，四百年之后的话，他们的苦声达到了耶和华的面前，对不对？这个苦声，你想想，这个以色列人在神面前，他们祷告，他们的苦声啊，苦声什么？就是很多控告的声音。神啊，你可知道我的老板这么的对我？神啊，你这么这些同事这么的欺压我，对不对啊？这样子，不要控告，神都知道。阿门。我们需要祷告是什么？你要起来祷告，我们的心预备好，听到神的话的时候的话，我们起得行。阿门。让我们的心能够预备好，让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的话，我们可以领受圣灵的新鲜的这个感动，我们可以行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一丁点微小的一个带领。在我们人生的苦境当中，神已经预备了有一棵树，而且这棵树就在你的苦境当中。这个树不是要离开马拿这个环境，对不对？不是要离开马拿这个环境，他不是要跑到以利那边把树砍回来。你神预备的那棵树就在马拉的环境里头，所以当神指示摩西说那边有个树，你就把它砍，他就把它砍下来。神就在你的环境当中，跟主说神就在你的环境当中，你不要去太远的地方求，神就在你的处境当中，神一定有话告诉你。所以你常常读神的话语啊，当神的话语假如说你把树砍下，你就砍下，对不对？你不要问神，神啊，这个中间原理是什么？化学反应，这个什么反应？那个反应是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树砍了会解决这个水的问题？对不对？你想不通，没关系，神想得通就可以。跟主说你想不通没关系，神想得通就行。但我们常常小小脑袋瓜，对不对？我们想通神的事情，而神感动你的时候的话，我们就那边逐一分析说：“哎呀，神啊，这个东西过不了我的理性，为什么要砍这个树？跟这个水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我现在又口渴啊，砍水还要花力气啊，对不对？我为什么要去砍树？对不对？现在解决水的问题。”很多时候，神就带领我们，可能要做一些跟你的现状可能没多大关系的事情。我们刚才小孩子讲到那个好撒玛利亚。那个人的那个比喻，对不对？对不对？有一个人，对不对？他是以色列人，然后他又敬拜神。那完了之后的话，哎，不不，他下他的路上的话遭遇了这个强盗，对不对？然后路上遇到了很多的人，至少四种人。那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就最后这一种人是以色列人正统的人，所有好人都看不起的人，就是撒玛利亚人。他可以放下他觉得正常的事情，应该做的事情，他去做一个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做的事情。结果这件事情居然被记载下来，历世历代以来读圣经的人都要读这个故事。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话，哎，我们人生就在匆忙当中，我们觉得我们每件事情都很重要，那神有些时候感动我们，还要出来服侍一下，要出来去关顾一下弟兄姐妹。神啊，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对不对？啊，就像那些利未人，像法利赛人一样，就从这个人有需要的人面前，他就走了。结果弟兄姐妹，你可以办你要办的事情，你可以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但可能在永生当中，我们错失的一个被神纪念的一个时刻。弟兄姐妹，我们人每个人都不想吃亏，对不对？但我们却常常。真正不吃亏，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阿门。凡你所做的，你为主所做的，永远不吃亏。再次跟主说，你为主所做的，永远不吃亏。阿门。神感动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领受了这从神来的启示，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定最终会结出医治跟平安的果子。阿门。神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的话，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你遵行神的律例典章的时候，你就经过了这个试验。你经过试验的时候的话，神将更大的祝福加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哇，这位神真棒，阿们。我只为神付出了这么一丁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所谓的奉献，但神居然在我的生命当中带领我走到如今的这个地方。今天弟兄姐妹，我跟师母我们这些人 在神的恩典当中所走过的，我们所领受，我们真知道我们现在我们所有真的都不是我们配的，都不是我们好像靠自己我们守起来的，真的在神的恩典当中，你纪念神，神就纪念你，阿们。你爱神，神一定爱你，阿们。而且神的纪念，神的爱是远超过你自己所为神所摆上的。所以为什么神常常在教导我们，你要留心听耶和华的话，你要遵行神的话，你要起来听耶和华的话，你起来要守神的话。今天弟兄姐妹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再说什么是启示的对象。换句话说，神的话他要怎么样来帮助那些寻找他的人？什么是寻找神的人呢？就是我们听了神的话，你就愿意起来，很单纯的起来，愿意来遵守的人。这样子的话，你在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的旅程当中，你一定与这些呼召你的神相遇，阿们。所以第三个方面的呼启示的途径是什么？你要常常起来要呼求神，要常常起来要呼求神。周围人生这个世代人所会的话，对不对？谁的声音大谁就有理，对不对？谁的声音大谁得的福利就多。弟兄姐妹，真的在神的法则里头的话，其实不是谁的声音大，在神的法则里头的话，是谁先听到神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神对谁来启示呢？神怎么样来启示呢？就是我们人在呼求神的过程当中的话，神就跟我们来说话。我们起来要呼求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再说，真的千万不要抱怨，千万不要抱怨。人生抱怨非但解决不了问题，只会让你剪不断理还乱。在你生命当中，你越抱怨，你的内心你就越乱，越乱成一团的时候的话，你就不知道你自己在遇到什么样的。其实本来的话，对不对？两个人这个刚开始本来要解决 A 问题，真的要抱怨来抱怨去的话，电脑很多东西这 A 问题已经都放下了，已经忽略不计了，很多那个七七八八很多的问题就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神他说神启示的话，为什么来讲呢？清心的人有福，你对神一定要感恩。来到神的面前，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学一下摩西，对不对？百姓是抱怨，摩西的话却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百姓的话，其实在神的预备当中看不到神的心，只有摩西一个人。他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就启示他，就在玛纳的环境里头，神已经预备好有一棵树了，你把它砍下来放在水里头的时候，水就可以变成甜了，你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了。在遇到问题的时候的话，神不希望我们抱怨，神不希望我们采取世人的这些办法，靠谁的声音大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神所拣选就是单纯依靠他的人。所以当我们怀着苦水往前行的人，人生当中一定会充满了各样的失败。什么叫做怀着苦水的一个心态呢？其实最重要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人说话的一个习惯。你常常听人说话的话，你会觉得非常的有趣。有一些人的话，他就是在生命当中他所说的话都非常的正面积极。然后有一些人呢，他很多人说话的话，整个人充满了，但是话里头充满了很多负面的这些东西。你怎么看到一个人他的说话是不是正面的？你我们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有一些人说话有这种习惯，他讲一句话之后的话就有一个但是，对不对？但是他夸你一句话之后的话，但是我们常常夸孩子说你很棒，但是对不对？我们夸老婆很棒，你很棒，但是我们就这么但是。所以你看一个人是不是正面还是他是负面，你就看看个但是的内容你就知道了。你要留心他说但是。弟兄姐妹，圣经上有这个例子吗？有，对不对？圣经上不是有两拨的探子，对不对？同一批人进入到迦南地里头，大多数人十个探子进去之后的话，对不对？他跟以色列人所报的信息是什么？他说：“哎呀，这个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确实是牛奶与蜜之地，如果停在这里多好 ，the period 结束就好了。”但之后有个什么？但是。他就说但是的话，这个重点就出来了，重点就出来了。他说但是那边的人呢，人高马大，巨大城墙，巨大人也巨大，我们在他面前就像蚱蜢一样。哇，这个但是这个恶性一出来的时候，人心就消化如水这就叫负面的心。你说了一个正面之后的话，你要强调是那个负面，那代表你心中所看的都是这个负面那也有一些人的话，其实真的在神的恩典里头，就像神跟我们说话一样，对不对？ 神说我没有千不好万不好，但是你是我所爱的，你的感觉怎么样？你的感觉怎么样？因为今天我真的巴不得哈，我们其实我们人跟人之间互动的话，我们都可以学习这样的。你有千不好万不好，但是你是我所爱的。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心就安了嘛。阿们，大家回去操练，大家回去好好操练。钱不好万不好，但是你是我所爱的。今天弟兄姐妹们，苦水积在一起的时候的话，人生会加倍更苦。人生已经够苦了，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互相抱怨来抱怨去的话，能够解决啥问题吗？阿们。解决不了只会更苦，都会发酵。相反的话，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神的启示，在我们的苦境当中有一棵树，我们取下来十字架进到我的环境里头，我的但是就不一样。阿们。虽然我的人生有各样的难处，但是那靠着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我都能够做。阿们。在神的恩典当中，真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不是敌人，神要让我们要彼此相爱。阿们。真的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要竭力活出彼此相爱的人生。教会怎么样让大家知道在这当中有神？耶稣告诉所有的门徒，我们若彼此相爱，人就知道我们是跟随耶稣的。阿们。这是从神来的启示，从神来的启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定会产生医治的果效。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真的还在传播各样的苦水吗？我们还觉得的话，哎，真的是，哎呀，我真的是在这些年当中的话，很多时候的话，我自己在学习，我们也在观察，我们也在经历，我们也跟很多人在同工。其实在这些年当中的话，我们实在也看到许多人真的在这环境当中，很多人会说啊，怀才不遇，真的没有服侍的机会。今天弟兄姐妹，哪里会没有服侍的机会嘛？你举目看上去遍地都是服侍的机会，我们若真爱神的话，怎么会找不到服侍的机会嘛？所以我这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家里头常常有的情况，对不对？很多人觉得家里这里脏那里脏，但弟兄姐妹请问，你既然看到这里脏那里脏，你为什么要抱怨嘛？这是你的家，这是我的家嘛，看到脏把它捡起来收拾一下，擦一擦，抹一抹也就好了。有些人看到脏的话视而不见就过去了，然后回头说哎，这里脏。弟兄姐妹，到底是谁的家呢？阿们。除非我们没把这里当家，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再说，神的启示，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我们进入到他这样一个舍己的生命。只有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神的手里，我们才不会觉得我们自己受委屈，我们自己受苦，被别人苦待。以赛亚书53章，我常常在那边念。以赛亚书53章那边讲到了仆人的这样一个形象，仆人耶稣基督是我们为我们受苦的仆人，他如同羊一样被牵到那个宰杀之地，他在剪羊毛的手下，他静默无声，所有这些的状况，人以为他是被神击打、被神苦待，哪知道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为了我们自己的缘故。因为弟兄姐妹，若我们思想神的时候，哪来的委屈嘛？真的弟兄姐妹，我们爱不下去的时候的话，你想想耶稣嘛，耶稣我们舍己为我们走上这十字架的道路，为的就是解决我们人生这个苦境的问题嘛，有什么好埋怨？真的弟兄姐妹，没有什么好埋怨。真的在神的家中的话，我们需要起来听到神的感动的话，起而行，做的就是不要在那边抱怨。今天弟兄姐妹，我再次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真的撒旦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留下的都是纷争，都是扰乱，都是谁的声音大。今天弟兄姐妹，耶稣行走在这个世上的时候的话，人不说话他一定不说话，阿们。他做的就是阿们，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怎么看到的都是联络，各样的事情在他当中就联络的合适，问题在他生命当中就解决的就是了。这样的话，神的道才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通行无阻。如果我们把时间精力都停留在这些的争竞扰乱，这些的纷争，你受伤我受伤，你受苦我受苦的话，今天弟兄姐妹谁还干活啊？今天这个世上谁还干活？对的，这个世上的所有的公司出的问题的话， 都是坐立坐屹立盘，无人能及，对不对？那上阵杀敌的话没有人，这是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时候所说的话啊。每一个人坐下来的话，坐立立盘，无人能及，但真的要上阵杀敌的话，撒旦就在旁边跳，真的百无一用，可能就是出现。编剧中讲的神的启示是活泼的，是需要我们起来遵循。阿们。在教会里头，我们需要减少口舌的事情。真的，在神的同在当中的话，单单追求起来，真的，我们要起来来追求神。现在的时候不多了，真的，我们还想，我们能够活多久？我们花多少时间在那边伤心呢？太可惜了，今天弟兄姐妹们，真的，我们在这两个家里头相争的时候的话，受伤最害的就是孩子嘛。今天弟兄姐妹们，真的，我跟师母偶尔意见有不同的时候，我们大声一点的话。交手在那边的话，就觉得的话坐立不安了，他会害怕，无所适从。我们当中做领袖，我们当中做领袖，求神恩待，让我们可以效法耶稣基督，领受从神的启示，学学摩西，听到百姓抱怨的时候，不要火上浇油，回到神的面前起来呼求，呼求神。神会指示，就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有一个救恩，那一个木头已经那边为我们预备，放到水里头的话，你就看见救恩就在当中，做成这个转化的工作。求神恩待，神要帮助我们解决。第一个，我们人生有苦境；第二个，神要帮助我们解决；第三个的话，神的目标不单单只是解决，神要把各级我们生命当中的得救。化成一个群体性的这样的一个荣耀的一个见证，他要把这个教会属神的这个子民要带领到进入到生命的那个绿洲里面。第三个方面，其实神要预备我们要进入到生命的绿洲，更主要说神要带领我们进入那生命的绿洲。阿们。所以真的马拿这个地方处理了这个水的问题之后的话，他们继续往前行的时候的话，他们就来到了这个以琳这个地方。以琳的话，原文那个意思是大树的意思，长成一个参天大树，在沙漠里头的话，连一个细小的植物的话都很难见的，但居然在那个地方的话，真的有参天的大树在那里，而且不只是一棵，有七十棵。阿们。在这个过程里头，那我们看到神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在这遍地都是干渴这个世代，他怎么样转化这个教会，要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一个见证。在教会的里面，今天弟兄姐妹们，神的话预备有十二股的水泉，不单只是一股。今天弟兄姐妹们，在干旱的时候有一股泉，我们已经都觉得很感恩了，对不对？神的预备是远超过我们自己所求所想的，不单单是有一股，有十二股生命的泉水就在这里头不断的涌流。这十二股的泉水在地下真的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水的，我们看到其实只是表面的。真的有这个水在这当中，是地下的话，它有很多的资源已经连接在一起了，它可以滋养有七十棵那个棕树出来。因为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里头，你可以看到，真的教会这个是一个群体，世界确实像旷野，但这个世界当中那个福音的地方在哪里？只有在教会里头。阿们。人生有干渴这个状况，怎么样可以得到饱足？带到教会，带到神的这样一个群体当中的话，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的话，十二。其实就代表一个十二个支派，然后代表十二个门徒，对不对？最后代表整个全体的教会。为什么？因为耶稣他对彼得说，我要把这个权柄赐给你，我把教会要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阴间的权柄是不能够胜过的。今天在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话，你是否领受那个从上来的？神祝福我们，不单单只是为我们好而已。阿们。神祝福我们的话，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神恩典那个流通的，不单单我们自己做得好，真的，我们开公司的公司要开得好，让下面的员工也感受到有神的同在，对不对？我们真的在这当中，我们进到公司去服事的时候的话，不单单只是在那边赚钱为五斗米折腰，而是你怎么样把神的祝福带回到真的我们脚掌所踏的之地，让人可以看到神的祝福。真的弟兄姐妹，我在这个世上工作的时候的话，我真的我命在一天，我在公司的一天，我就要成为公司的属灵的遮盖，我要成为公司的这样的一个蒙福的一个管道。你在一天你的公司就没事，你离开了你管不着了。真的弟兄姐妹，
但是你在的那一天，神一定会透过你祝福你的工作。你一定要有这个信心。为什么？每个人都是神蒙召的，阿们。是每个人都是有军中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神要召我们出黑暗，你要入那奇妙的光明。在这个世界上，教会不是一个很抽象的观念，教会就是你跟我，阿们。跟主说，教会就是你跟我，阿们。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属神的同在，都是有属神的启示，都是有属神的帮助。若有神帮助我们，又有谁可以来抵挡呢？弟兄姐妹们，很多人领受这句话的时候的话，可能朝着错误的方向去领受。啊，若有神帮助我，谁是抵挡呢？我们就到处跟人吵架，我们到处就挑动另外的那个。弟兄姐妹们，神要让我们成为使人和睦的人。阿门。在这过程当中有冲突的话，我们要成为解决冲突的那个人。所以在这过程里头，真的求神帮助。生命的绿洲，这是由群体的荣耀聚集在一起时候而有的一个见证。每个人的话，我们生命里头，我们的光也许真的是非常的小，瓦器嘛，我们都是瓦器，瓦器里头我们有微小的光，微弱的光从我们生命里头透出来。你可以想想，真的以前夏天我们还小的时候，没有用电灯明亮的时候，我们常常喜欢抓萤火虫，对不对？萤火虫还有人用萤火虫来读书的，对不对？但若是一只萤火虫的话，你这看得宽的，你这看不见，对不对？萤火虫要抓，肯定是抓一群的，放在那个小玻璃缸里头的话，那个灯就慢慢就亮了。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世上，也许一盏灯它不会亮，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发光的时候，这个灯就亮。教会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你要成为一盏明灯，绝对不是整个靠牧师一个人，啊，靠小组长一个人，靠区牧一个人。我们神要让教会发光的话，是我们所有人要一起发光。跟主说，让我们一起为主发光。阿门。我们要一起起来，要为主来发光。这样的话，我们该成为一个生命的绿洲地。在这个旷野的世代，神已经预备了雨林，让以色列可以经过马拉这样一个旷野、这个苦水的环境。它被转化之后的话，有机会可以在那里可以得到安息，可以得到重新的更新跟改变。所以教会真的非常的重要。我真的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的，你要常常的进入到教会里面，要常常的在教会里头跟着教会要一起来成长。在这个世代，真的人的话，我们需要起来，你要找教会，在教会当中你要找小组，阿们。弟兄姐妹要常常聚集在一起，要彼此一同来鼓励，一同来建造。人的心才会越来越活跃起来，但同时的话，教会跟小组，我们要走出去，我们要去找人，阿门。今天弟兄姐妹，不要单单只是自己蒙福，我们要走出去。所以人要找教会，人要找小组，小组和教会，我们要一起来来寻找那些失丧的羊。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人在寻找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找什么？在小组当中我们找什么呢？两样的事情，我们要好好的起来寻求。在这个聚集的当中的话，你要寻找神的话，阿们。我们在一起只是一个 social 啊，还是大家彼此你好我好大家好，还是说我们在这当中找到神的话？第二个的话，我们在这当中你要常常找有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活泼的工作，荣耀的工作，这个生命的工作，就在解决问题当下的话可以显明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信仰一定是很实际的，阿们，很 practical， 是你可运作的，阿们。我们信仰最重要的话，不要只是单单停留在我们的脑海里头，更重要的话，与人交流，这种进入到与神的交流，从与神的交流更深的话，我们也在与人的交流的过程里面更提升。所以求神恩待我们。今天的话，我跟大家来思想，人生当中充满了挑战，很多时候有苦境，但是在神的同在当中，神总是说释放医治的光，神的话语是我们的根基，同时圣灵是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可以随时我们可以得到帮助。有危机，有干渴，但神正在危机当中，也在干渴的环境里头，为我们适时的预备甜的水。生命当中遇到了神之后，活水会从里头，好吧？好，我们在神面前，大家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将弟兄姐妹恭敬在你的手中，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旷野行走的时候，特别是在遇到危机、遇到口渴、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求主你起来借
介入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的难题里面，让你在十字架上你自己的医治，你自己的引导，你自己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圣灵的管理。所以说我再次感谢你，你赐每个人我们进到教会里头，就是为的是要进入到那生命的绿洲地里，让我们在那里我们领受生命的活水，同时活水也从生命当中可以流出。所以说我要再次知道，虽然生命当中有重重的挑战，重重的关口，但神你却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困难越大，我们经历的荣耀越大。真的，我们难处越多，神你这种生命当中显明的祝福越大。换句话说，神，我们愿意相信你是那负责任的神，你在我生命当中，你一定对我负责到底。谢谢你，你们同在，在你们在面前有信心回应的时间，让你们再次站立，好不好？用这首诗歌，我们一同来。